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驻柏林大使馆现哈瓦那综合症得启动调查。台湾国庆烟花，一个精心安排令香港人感动。董建华缺席11中共国庆爆原因。罕见女星郑爽发文痛骂中共当局腐败。国军名将张灵甫遗孀黄玉玲女士去世，房产被中共侵吞，涉嫌穿越英吉利海峡。英国两日内第2000移民。大量中国制疫苗被埃及人偷偷倒落污水渠。史上空前，球员从饭店跳窗集体出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哈瓦那综合症在美驻柏林大使馆出现，德警启动调查。德国警方10月8号表示，他们正在调查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出现的多宗哈瓦那综合症病例。这种神秘疾病已经影响了全球200名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这种神秘的综合症最早在2016年引起公众注意。当时美国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的几十名外交官抱怨出现偏头痛、恶心、记忆力减退和头晕等受到声波攻击的症状。哈瓦那综合症因此而得名。柏林警方自8月以来一直在调查对美国大使馆员工的声波武器攻击现象。在过去5年中，很多美国驻古巴、俄罗斯和中国等地的外交官都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症状。去年年底，两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神秘染上这种病症。其中一名官员只是穿过白宫草坪附近一道没人看守的大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7月透露，在大约200名患有哈瓦那综合症的美国官员和家属中，其中约100人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和家属。他表示，这些症状极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小组去年12月发现，这种综合症可能源自于定向能光束。外界认为中共或者俄罗斯可能是幕后黑手。台湾国庆烟花，一个精心安排令香港人感动。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刚刚过去，在国安法下的香港，官员警告港人不要做出庆祝等的分裂国家行为。大批警员封锁国父孙中山革命基地屯门青山红楼，尽显政权的狭隘和虚怯。不过有港人惊喜发现，台湾的双十国庆烟花汇演中，曲目之一是香港的经典抗争歌《撑起雨伞》。有网民感触如今香港唱歌都有罪，看直播那阵不禁流泪，又纷纷感谢台湾在喜庆日子仍然记得香港，感谢不离不弃。在10月10号晚上8点，国庆烟花汇演在台湾高雄举行，远在香港亦有人透过直播观看。在连登论坛，有网民发现在30分钟的烟花表演中，其中一首曲目竟然是《撑起雨伞》，高雄市交响乐团的演奏配以彩色缤纷的烟花燃亮夜空，令不少港人感到意外惊喜。根据台湾媒体介绍，《倒叙天光》、《撑起雨伞》等是烟花汇演中最特别的曲目，象征民主自由台湾人，变色焰火象征台湾民主化历程的层层考验和蜕变，打造今日民主自由多元融合的台湾。在2014年9月，香港爆发震惊世界的和平占中和雨伞运动，撑起雨伞是香港音乐界为此创作的歌曲，由林夕参与填词，何韵诗、黄耀明、叶德娴、谢安琪、周国贤等香港歌手主唱。这首曲在香港家喻户晓， 在抗争运动中广为传唱，但随着已然入罪的国安法生效，这首曲和愿荣光归香港等抗争歌曲已经成为绝唱。撑起雨伞在台湾双十节官方活动上奏起，引起香港网民热议。有人留言说，听到管弦乐的演奏，回想起任暴雨下，自向未倒下，雨伞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站在前方勇气驱不散，却信越怕命运更黯淡，但是谁想要看穿荒诞，却会在催泪下睁开眼等的歌词，睇直播睇到喊，到了这个时势，能听到这首歌已经好感动。亦有网民感慨，要靠台湾先可以公开地听到这些歌，但愿台湾可以撑住，不要走香港的旧路。董建华缺席十一中共国庆爆原因。现年84岁的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今个月1号没有参加中共十一国庆升旗仪式和酒会，令外界关注他的健康问题。后来证实他上个月曾经在医院进行手术，手术顺利完成，现在正在康复休养。媒体香港01网站就披露，董建华是因心脏问题正在玛丽医院接受治疗。董建华随后透过发言人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说，他上个月在玛丽医院进行手术，手术顺利完成，正在康复休养。由于手术后需要定期检查，因此他正在医院复检。董建华缺席中共十一酒会，当时透过发言人回应说，因身体不适，正在家中休养。郑爽发文痛骂中共政府腐败。中国女星郑爽今年因代孕和逃税被大陆封杀，不单止被当局开罚高达2.9亿人民币，她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被注销。近日郑爽在海外社交平台 Instagram 频频更新近况，在11号凌晨，郑爽连续在 IG 贴文曝光小孩受伤照片和同前夫张行法律信件的记录，一度还以三字痛骂中国政府，反击被举报逃漏税是专业部门管控没有到位，要罚大家一起罚。随后警觉到发言过了位，又即刻删除该则留言。他在 IG 愤怒写话，指逃漏税事件让他看见腐败两个字。有意识的停顿不代表无能为力，哪个说没有背景就站不住，没有靠山就要倒，中国腐败成这样的话，那是大问题，而不是习惯问题。并质问哪个明星没有加入空手套白狼的股市操纵，只是罚他一个没有背景靠自己双手建立财富的90后有什么意思，连一个90后的女性都保护不到，当局的能力从哪里表演？她还说，哪个明星没有加入失手兔子郎的股市操纵，手指都数得过来。大家可以看看我是怎样放弃几个亿的上市公司，选择安分做事。我一个人凭着这份寒酸劲拎到国际代言，国家根本不屑一顾。但是郑爽在 IG 上发文痛骂政府的截图，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并不可以发出，都被和谐处理。很多中国网民纷纷表示，他又在这里爽言爽语了。国军名将张灵甫遗孀黄玉玲女士去世，房产被中共侵吞。10月9号晚，中华民国著名将领、名将张灵甫的遗孀黄玉玲女士在上海家中安详去世，享受94岁。张灵甫在抗战时期被视为常战将军，他和黄玉玲的故事亦广为流传。 黄玉玲是张灵甫娶的最后一任妻子，亦是他最深爱的妻子。张灵甫阵亡之后，黄玉玲一直孑然一身，始终未再嫁。黄玉玲出身望族，家产丰厚，外祖母是大清两江总督的女儿，祖辈经商，父辈为官，三代同堂。张灵甫求婚嗰阵，黄玉玲嘅母亲非常反对，始终两人相差24岁，更何况军人一上战场，边个知道仲翻唔翻到嚟？而黄玉玲认为日本人都投降啦，战争亦结束，呢啲都唔系问题啊。后来经情潜主婚，42岁嘅张灵甫同17岁嘅黄玉玲结为夫妻。张灵甫话：我觉得自己真幸福，终得知己，人生无憾。1947年5月，张灵甫在万良固战役中殉国。蒋介石收到张灵甫的遗书，其中写话：今战况恶化，饮水断绝，粮弹俱尽，全师孤悬，四面受敌。我与众将战到最后，为上报党国和领袖，下达士兵与部属，决心以一弹饮绝成人，报效校长多年的教诲。后来蒋介石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人通告国军官兵一文，通报表彰张灵甫的杀身成人。1949年4月，黄玉玲携同母亲和儿子张道宇去到台湾，之后又远走美国。黄玉玲在航空公司工作了20多年，直到退休后先随着儿子回到中国大陆定居上海。后来黄玉玲曾经问中共国务院的人，如果1949年自己留在大陆，大概能过几关？那个人说，第一关你就过不到了。张灵甫父亲张洪恩因受儿子牵连，1953年土改期间自杀身亡。幼弟张安忍和次女张卫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1966年之前，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就因出身遭受刁难。文革开始后，被关入学校牛棚的张居礼日日挨批斗挨打，好几次都差啲自杀。黄玉玲和张灵甫在南京的房产被中共侵吞，后来回大陆居住的黄玉玲只能借住亲戚屋企。多年来他一直在争取自己应属的财产权，等待中共归还自己的房产。在2012年已经84岁高龄的黄玉玲说，我已经等了快30年了，我的生命已经没有再一个30年可以等。2014年有大陆网民披露，张灵甫的遗骸至今埋在山东省而南县一户村民的院中，该院落污糟嘈杂，遗骸就被埋在羊圈之下任由踩踏。涉险穿越英吉利海峡，英国两日内第逾千移民。英国年初退出欧盟后，从法国搭乘小船穿越海峡赴英的移民人数攀升。10月10号，英国内政部表示，短短两日内救起或者拦截到共1115名企图穿越英吉利海峡的移民。法新社报道，英国当局10号表示，在当日17次任务中找到491人，并且在前一日9号的23次行动中找到624人。同时法国当局表示，这两日内阻止414名移民跨海赴英，另救起342名移民。根据英国联合社统计，今年至今已经有超过17000名移民搭乘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是2020年全年的2倍几，加剧英法间的紧张关系。领导英国内政部遏止移民入境的团队主管欧马霍尼表示，英国政府下定决心要解决他称之为涉险穿越海峡情况攀升的乱象。 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就呼吁欧盟和英国间应签订移民条约，并预请英国政府信守承诺，支付法国5400万英镑资助法国海岸警力的强化工作。大量中国制疫苗被埃及人偷偷倒入污水渠。中国大陆生产的中共病毒疫苗效力和安全性都被受外界质疑。日前埃及有过万盒中国国药疫苗被偷偷倒落污水渠，另外还有近5000盒失踪。三名涉嫌和这件事有关的人士因此接受调查。据今日埃及10月10号报道，上个礼拜埃及明亚省贝尼迈扎尔市当地人拍摄的一段大陆生产的国药疫苗被倾倒在污水渠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报道说，经官方初步调查，污水渠旁共有13412盒疫苗被丢弃，因为疫苗必须在特定的冷却温度下保存。这些疫苗被长期暴露在户外，已经不适合使用。除了污水渠边发现的13412盒国药疫苗，调查人员随后盘点明亚卫生局仓库后发现，还有4988盒不翼而飞。目前有三人因此接受审讯，他们分别是药物生产控股公司药剂师、运货司机和副管人员。药剂师被指疏忽职守，将疫苗交给运货司机后没有亲自送货，而司机交给副管人员那时亦没有清点数量。中国国产疫苗的效力在国际媒体上饱受质疑，智利、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大面积接种中国制疫苗后，疫情不降反升。史上空前，球员从饭店跳窗集体出逃。U23 世界杯棒球赛上个礼拜在墨西哥落幕，古巴队不单止无缘铜牌，还发生球员从饭店跳窗出走的事件。最后阵中24名成员只有约半数人返返共产祖国，刷新古巴棒球选手出逃纪录。古巴深陷经济危机，当局抗疫不力，钳制公民自由，引发人民不满。尽管2013年的移民改革令民众凭护照签证就可以出国，但疫情导致航班减少，合法离境的可能性大幅降低。体育记者罗梅洛曾写书探讨古巴球员出走现象，他说给法新社知，这个是棒球史上空前的大举叛逃。法新社报道，那些从饭店房间跳窗爬落棕榈树脱离古巴 U23 球队的选手不是先例。在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引领的革命下，职业运动发展受限，很多人踏上便捷之路，到国外寻求良机。古巴棒球员出逃状况在苏联解体后升温，自亚洛查1991年在迈亚密机场脱离国家队到美国发展职业生涯以来，古巴每年约有2至3名球员出走，1996年甚至有9人叛逃。出走的古巴选手从耶南德兹、亚布瑞乌到柴普曼和阿罗萨雷纳等人，都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崭露头角。离开祖国的古巴人在社交媒体上遭受批评，但多数人祝福他们。民众都非常清楚，在食物和药物严重短缺下，目前在古巴生活有几咁艰难。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